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林新宝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刚副院长跟大家分享，可以运用加减乘除来做发想，所以请教副院长，什么是加减乘除的发想呢？
加法哈，就是附加的功能的意思了。比如说这个怎么样的茶杯让它不会烫，我们遇到一个会烫的问题嘛哈，我们可以不会烫。那茶杯我们知道洗完以后怎么样让它很容易晾干，不会闷着。
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加法，是附加。茶杯除了喝水的功能之外，怎么可以附加一些功能上去？
是，
甚至有的茶杯怎么样可以不会倒在桌子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加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称为减法，减法就叫剔除，剔除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茶杯，我为了携带上的方便，怎么样可以让它减少一些体积，带的时候你要喝水的时候再把它拉开来哈，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体积哈。好，这个就减少它体积，就是减法嘛。或者说有些材质好，怎么样让它能够环保，可以回收，好，这个材质的不会浪费掉，这个也是减法的一个概念里面。另外一个乘法，乘法就是融合或者是复制。比如说一个喝水的茶杯里面哈，我们怎么还有可以泡茶的功能，可以滤那个茶叶的功能哈，或者我们在这个喝茶的时候怎么还有可以搅拌的功能，让这茶叶不只喝水它还可以做搅拌的功能。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融合与复制嘛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乘法。最后一个除法好，就在分类。分类的意思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茶杯里面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茶杯可以很好的收藏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收藏起来哈，让它可以减少它的一些空间的浪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除法的功能了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用加减乘除的概念，里面我们再用实际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杯子让大家去印证。这加减乘除的概念怎么用在茶杯上面，能够产生最后的结果。所以果真哈，有不会烫的杯子，因为现在杯子有一种是两层式的，
对对对，
中间是比较属于真空的嘛哈，
对，
它就可以不会烫了。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知道泡茶的时候都有一个滤网可以过滤到那些茶叶哈，这个市面上也很多。还有一种茶杯它杯底哈，做成像不倒翁的那个形状，它就不会倒了。那当然有一些用细胶做成的茶杯，它就压缩的时候体积就可以减少，拉开来的时候哈，它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展览哈，所以欢迎民众哦可以过去采访。
哇，最近茶杯还有加陶底的，喝茶可以吹陶底。
对，
但是我们在看展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如果没有长期在这个领域的话，可能去看展都会觉得雾里看花。所以也请副院长教大家，当我们去看展览的时候，到底要从哪一些面向来看，才能够比较能够理解或是比较亲近呢？
其实好的展览哈，策展人要以参观者的观点来去做那个展览。所以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哈，就是用民众可以懂的语言哈，应该是。是不用用太多的文字的叙述啊，或者是要用导览人员的讲解哈，应该很容易的就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奥秘或想要传达的讯息了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用了很大量的图表，然后也用实体的东西做展示，让民众可以透过这些图表化的资讯或者实体的展示，甚至这些实体展示让你可以摸摸看，还可以拿拿看，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哈。我想这都是当初在策展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在我们的展览里另外一个展厅里面哈，题目叫做不好意思啊，公园怎么走，这个也是一般民众很容易理解的。事实上他在谈是一个指标系统如何去做设计了，
好特别哦，
这指标让人家清楚易懂易读，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跟环境哈，融合在一起，
对，
这个很重要。策展人呢就把指标啊先拆解，这个有四个元素。第一个当然是这个指标它的形态，是圆形的指标啦，三角形的指标啦，还是方形、长方形啦，甚至是八角形啊，各种不同的形态，给人的观感哈就比较不一样。像交通号子里面比较属于警告的就是三角形嘛，
对，
好，这个形态包含你使用这个指标的材质、形状哈等等，这是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指标系统里面常常会有文字，可是我们都知道文字的话有不同的字形，文字的字间，你距离多长多短，这个字间也会影响到你怎么去辨识这个指标。
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些年纪稍长的人哈， 他可能就有青光眼啊，他看文字跟我们年轻人看文字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有点模糊。
嗯，
如果你当初选的字体哈，
嗯，
有时候一点模糊感的话，很容易是糊成一团呐、啊
嗯，
会不易辨识哈、啊。所以像这个因素都要考虑。
嗯，
啊，第三个就是要符号，
嗯，
就是箭头。怎么走也可以用手指的当作一个箭头、
嗯、
也可以用真正的箭头来当箭头、
嗯嗯嗯
哦、甚至用其他各种方式、哦、这个符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组。最后一个就是颜色，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当基底、
嗯、
那这个颜色又怎么跟周遭的环境能够融合在一起、哦
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哦、我们也让参观的民众可以实际来实作、
嗯、
当你看完了整个的展览之后，你就可以实际拿那个白纸、哦、你也去画一画看，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指标系统、嗯、告诉人家公园怎么走、
嗯
哦、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图文并茂的方式，并且甚至有实作的方式、哦嗯、让民众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参与进去、
嗯、哼，
我想这个就是好的设计的一个展览、哦、要让民众有能够参与并且能够学习到设计的重要的元素跟知识、
嗯嗯、
并且能够让他生活当中也能够去应用。
是，哇，谢谢宝哥，每次听宝哥分享大概画面就会陆续出来哈，而且有点心动、
嗯、
对呀、啊，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没错，
对，我马上就去一下松烟看一下这个展览，好，非常有趣。哎呀，不好意思，公园怎么走？我想现在很多人也会问说，不好意思，台湾未来的设计要怎么走？那正好这个正好宝哥在台湾设计研究院在这段时间也开了很多这个咨询的会议，那当然也试着在整队，然后呢，另外也在对未来的发展路径去做一些摸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宝哥从过去的台创一直到现在的设研院，其实都是伴随整个组织的一个成长。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未来台湾设计研究院还有一些挑战，但是它还有一些利基，在这当中呢也需要政府力道的一些参与。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兴趣或者是很好奇，我想全国的听众还有设计人应该都在期待这些问题、嗯、对，我们听听看宝哥怎么说。
好，国家设计研究院之前叫做台创中心了，
是，
那今年二月因为政府以及大众的支持、啊
嗯嗯、
我们更名、啊、也转型了，成为国家设计研究院、
嗯、
那国家设计研究院的设立其实很重要的一点，过去我们比较是走辅导跟推广为我们主要的业务，并且是以所谓的专案、啊、做 project 的形式来去协助厂商或者政府来做各方面的事情、
嗯、
那未来我们期许自己、啊、希望能够帮整个国家的设计生态系统能够把它建立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生态系统，那也期待设计的功能跟设计的角色能从一个我们叫做造型哈，或者是色彩造型美学上面的功能呢，变成策略的或是国家也好或企业战略的一个高度哈。那这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想要去达成，也是成立国家设计研究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接下来谈到设计生态系统，那设计生态系统这个名词呢，我想是最近可能生态系啊，很多人都有喊出这样的一个名词嘛。那过去我们比较少从生态系的角度啊来去看设计的发展跟国家整个政策的扣合。那之所以会用生态系来做呢，是因为最近这七八年间，国际上有许多的设计单位，特别是欧美的先进国家，他们纷纷的用设计生态系来去探索他们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像法国也好，像丹麦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到的波罗的海的一些国家，他们都纷纷以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为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且都陆陆续续的投入很多资源去建构。所以因着这样的关系，所以今年我们成立国家设计研究院之后呢，我们也开始做这一方面的研究跟探索。那设计生态系老实说哈，国际上的研究里面可以分为八个面向。这个八个面向也是促成整个未来设计发展缺一不可，而且相互有互相的关联。第一个当然很重要，是要政策，国家要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去支持设计的发展。所以政策很重要。第二个当然跟政策有相关扣合的就是资金，不论是政府单位或民间单位，怎么样可以投入适当的各项的资金，能够协助这个产业的需要，并且帮助创新不断的源源产生。第三个但是设计师本身，设计师是在当中非常重要的主角，他有一定的功能，要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那设计师怎么样能够随着产业的发展或者是整个国家政策的需要也能够与时俱进，在他的能力上面，在他的经营上面，所以这个也是要思考的。另外相对于设计师就是使用者， 就是那些将来会聘用设计师或使用设计师的这些单位、
嗯、
当然也包含是民间的企业、
嗯、
或者是政府单位、
嗯、
等等。那还有第五个哈，嫁接设计师跟使用之间的一个桥梁的、
嗯、
我们称为支持者、
嗯、
像我们设计研究院就是一个支持者的单位、
嗯、
就是把设计师跟使用之间能够嫁接的好、
嗯、
让他们能够两边呢哈都能够源源不断的发展或者是合作。那前面这五个呢大概是属于这个整个设计业界哈，大概跟这个业界有相关的、
嗯、
那另外一个三个面向当然就是研究，因为一切设计的发展还是要以研究为基础，特别是台湾在这个方面过去是比较缺乏的、
嗯、
因为台湾的不论是业者也好或政府也好对设计研究的投资、
嗯、
相较于欧美的国家还是稍显弱了一点、
嗯、
那研究里面当然也涉及到教育人才的养成了、
嗯、
所以第七个面向就是教育，怎么样培育出好的教育人才、
嗯、
怎么样能培育出一个能够跟得上时代需要的甚至超前时代需要的人才、啊、当然这个教育也包含学校教育、
嗯、
也包含一般民众的美学教育、
嗯、
或基础教育、
嗯、
中小学的设计的基础教育都含在这个教育的面向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总结了哈、
嗯、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有很好的设计的这些基础之后、
嗯、
我怎么可以推广、啊、把这个设计推广出去、
嗯、
能够建立国家设计的品牌、
嗯、
并且让民众能够大量的接受设计的概念、
嗯、
所以这个是设计生态系的八个面向、
嗯、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研究呢无非是希望盘点现在这个八个面向现在面临的各项的状况，然后接着呢我们看有哪些地方有缺口的、
嗯、
我们希望将来的设计的政策的制定上面哈、
嗯嗯，
就能把这个缺口能够把它补齐、
嗯嗯、
然后让台湾的设计生态系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许多新的创意。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设计研究院可能过去从单做个案，我们希望未来是能够帮助国家在整个系统上面的建制、
嗯
啊、如果生态系真的能够做成的时候，我们相信整个台湾的设计发展应该就是会蓬勃的发展了，然后设计的价值跟角色就能够被大家所认定了。
我觉得可能还要再需要3-5到10个小时来谈这件事
对，每次都是意犹未尽的哈。我想透过这个节目有许多部会的朋友啦或者是政府的官员在聆听一个真正在做事的单位或者是一个真正有努力有方向然后有决策力的一个组织，我觉得是需要支持的、
嗯、
那我在这里特别呼吁经济部尤其是工业区的这些朋友们长官们，对啊，觉得可以再次的多多的支持哈，因为我觉得国家设计研究院台湾设计研究院在走这些路呢，它原则上它是有经过设计的，而且在当中呢它也有许多的创意在当中，会带领台湾呢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面向。
嗯，其实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谈到很多设计思考，所以概念其实可以融入到各个行业当中、
嗯、
那也请副院长来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办法像您一样厉害，但至少我们可以入门嘛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推荐书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好，我想设计思考坊间有很多本的书都在叙述这样的事情。其实设计思考本身最早的时候是源自于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公司叫 IDEO 了、
嗯、
对对、
就是叫 Ken Kelly 和 Tim Brown、两位他们所提出了一个理论。其实老实说他们自己也讲设计思考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或新的东西了哈。因为我们当初在学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谈的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设计流程，只是那个时候大概只有设计界喊的比较多是以人为本，其他很多不同领域来讲大概还是以技术为本、
嗯、
以市场为本、
是，
可是慢慢慢慢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趋势里面以人为本慢慢成为必要的一个趋势跟潮流、
嗯、哼，
所以设计思考就再度的被他们包装然后再重新的再推出来、
嗯、哼哼，
那因为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每个都谈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对，
所以就趁这个浪头、
嗯、
整个被全世界就喊出来了。
是、
嗯、
当然设计思考不是只有设计师在所独有了，
没错，
如何以人为本并且用创意的去解决问题，这个部分我相信各个不同的行业、
嗯、
甚至政府的任何政策的拟定、
嗯
哦、
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嗯、
所以我们在谈到以人为本的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三个面向的事情、
嗯、
这就是设计思考的核心啊。
是、
嗯、
第一个当然因为以人为本所以人性的需求很重要、
嗯、
对，
比如说以政府施政来讲民众需要什么，以这个卖商品的老板来讲、
嗯、
消费者需要什么、
嗯、
那这个都是人性的需求、
嗯、
要了解你的对象的需求、
嗯、
甚至于可能的话就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利害关系人哈，有时候不只是只有顾客而已，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他们各自的需求又是什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就在人性需求里面都要去探求的了。那第二个当然是我们叫做技术的可行性了，一个产品来讲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技术怎么样可以达成让这个产品又有创新又能够容易生产，这个部分是也要去思考的。
是
第三个是我们叫商业的可行性，就是当然设计里面还是很多跟商业要跟连接在一起，那商业的部分就必须考验到它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让这个产品能够永续的可以销售，或者是对环境来讲能够永续的支持跟发展，这个都是我们在商业可行的范围里面要去思考的，所以从这个三个面向里面哈，我们经过一个我们称为系统化的流程哈，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就是设计思考的一个基本上的内涵。
是，
那这个内涵里面我们如果积极来讲流程的话哈，其实它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流程哈，有人称为 double diamond 了哈，就双钻石的一个流程哈，为什么叫双钻石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对于我们所面临的课题的定义定定了哈，我们要去做研究，那或者我们要用同理心的方式去了解到我们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使用者的需求，我们称为探索的过程，那探索过程我们去了解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现况等等哈，那探索了以后呢我慢慢开始要收敛了，因为我们开探中一定很多大量的资料资讯会进来，接着我们要去定义啊，明确的去定义一下问题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价值主张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称为 diamond， 就是第一个这个菱形啊，能够成型的地方啊，因为一开始开放然后再收敛，收敛到定义问题跟价值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个 diamond， 当我们定义好问题或者是我们价值的主张都能够很清楚的时候，接着我们就要有许多的构想来去解决它，所以就是可以天马行空，产生任何的构想，任何可以解决的方式都可以，这个时候又发散出来，发散出了很多的构想，那发散出来构想后我们再用很多评估的工具去筛选这些构想，慢慢又集中下来，也许到最后有一个或两个的解决方案，这时候又是一个菱形的过程，又一个diamond的收敛，那这个地方最后我们也许是一个打样或者原型制作的方式去测试一下我们发想的 idea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个 double diamond 的过程哈，我们就是设计思考的一个过程了，那当然这中间用的工具很多，包含你可能会用到价值主张的地图啦，顾客旅程地图啦，或者是服务蓝图啦等等了哈，好，那这个都是一些应用的方法跟工具哈，但基本上这整套的流程哈，或者是这个整套的过程走完了哈，就会找到你的问题点，并且找到你问题的解决的方案。
欢迎大家一起走入双钻石的世界。
谢谢宝哥。
好，所以在今天呢，我想收获非常多哈。那再次感谢我们台湾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欣宝副院长，
谢
谢
宝哥，
谢谢各位听众。
天天想你，天天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天天想你，天天守